好，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五章齁。那从上一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那个让以色列引以为傲的那个神的约柜齁，就已经被这些非利士人掳走了。然后我们看过去，似乎神的荣耀好像离开以色列，因为他们以为说搬了约柜出来，神就可以帮助他们杀死敌人，但是他们不单只是打败仗，连神的约柜都被敌人掳走哈。我相信这个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情哈。所以，而且另外一方面，对非利士人来说，以色列所敬拜的神，哎呀都没有能力。你看现在连约柜都给我抢来，本来他们之前很害怕，一听到约柜来了，他们也害怕说他们会打败仗。但是他们看到说好像也没有什么，这个神好像也没什么厉害呢。现在我们都还打了，把他们打败了，还把这个约柜都给掳来了。但是这是否就是整个事件的事实呢？所以从第四章当中，我们发现说神的荣耀他虽然好像是已经离开以色列人，但是其实这个却不代表神没有能力帮助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从我们前面几章我们所看到的，神没有帮助他们是因为祭司跟百姓其实都陷入在这个犯罪里面，而导致神没有与他们同在哦。但是这并不表示说神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他们哦。所以因此今天当我们继续来看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说神的约柜虽然是被掳到外邦人当中，却也是轻慢不得的。你不能够对神来任意妄为的齁。那他的荣耀大大的彰显在非利士人当中，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哦。那因此我把今天这章的主题定为神的荣耀彰显哦。那我把今天这段经文分为两大段，虽然很短，才12节而已哦。那从当中我们来看看说，当神的荣耀彰显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哦。那第一大段从第一到第五节，我们看到说偶像站立不住。那从经文第五章一到第二节，这里说次日清早，雅什突人起来，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扔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所以当非利士人打败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神的约柜当成是一个战利品掳去，然后抬进到这个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哦。因为这个大衮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呢？在当地的人认为齁，这个大衮是一个管理五谷和菜蔬的农业神，所以他们要祭拜他。而且也有文献显示他其实是巴利的父亲齁，所以这个都是一些的典故。那这个神呢，流行于大概是西元前2000年的米索波大米那个地区齁。那他们之所以把约柜放在大衮庙里面呢，乃是因为当时的人他们认为说战争也是两国的守护神的征战哦。所以你看他们会把神那些全部搬出来哦。那得胜的一方呢，就表明说这边的神明可能胜过对方的神，因此呢把约柜抬入大衮庙，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象征说上帝已经被大衮征服了，所以你的神是没有用的，我的神比较有用，所以今天我把你抬进来是要你伏在我的神的下面齁。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了第二天清早就看到这个大衮仆倒在神的约柜前齁。那其实这个仆倒脸伏于地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有这个臣服敬拜的一个象征在里面齁。当然当时候他们可能就觉得或者是大风吹倒，或者是怎样子，总之就是他不小心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使这个大衮像就扑倒了，所以他们就把他就把再抬起来立回原处。但是呢 第二天早上他们来到庙中，又看到这个大鬼又再次扑倒 在地上，而且呢这次不只是扑倒，大鬼的头啊两手啊全部 都折断，只留下这个 大鬼的躯干、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人想要把神放在与其他的神同等或者是一个次等的位置、哦、就好像我的父亲他过去很久以前其实我带领过他信主，但是在后来因为他都没有什么去教会，所以他也不明白真理这些。到了后期的时候，我的阿姨就带了我的父亲去加入某个宗教，而这个宗教里面呢他们是其实是敬拜五个宗教的神。所以有时我就跟我爸在讲福音的时候啊，他就说哦，我们也相信基督教啊，我们也相信你们的神啊，我们也有庆祝圣诞节啊，这些等等。所以你就发觉很难跟他们传福音，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神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同等的，没有说你的神比较厉害或者是这个神不厉害这些等等齁。所以他说他也相信基督教的神啊，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他说你不信，但是其实他却不知道，并不认识这位全能的神。如果他认识，他就知道说神说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啊，那他就不可能再去相信其他的这些神哈、啊。那其实今天我们是否也因为不认识神，就算我们是基督徒，就好像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他们都是祭司，他们应该是最认识神的，可以说在百姓当中的人，但是他们还是就是不，其实他们并不认识，而没有办法把神看为就是那位独一的神哦。所以以致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能够认定神，我们不能够依靠他，甚至呢我们去否定他。尤其是当我们在面对生命中的挑战，我们只是在想用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去寻求他的面哦。那最近有一个姐妹齁、哦、在我们当中呢，她就有分享，她前一阵子就是因为遇到很多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就是恶者就欺骗了她，告诉她说神不是全能的，神不是全能的。而当时在软弱的时候，她就听信了，相信了这个的谎言，就觉得说是啊，神他哪里是全能的，如果是全能的，那他今天应该是可以去处理我的这些问题。可是今天为什么我的这些问题都还在呢？所以他相信了这个谎言，以致他就消沉了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最后神帮助他，让他真的看到，其实神不是那什么都不能够做的，神他是那独一全能的真神哈。所以他再次的站起来去面对他的问题，而且也看到他的问题真的是有盼望在前面，因为看到神是怎样子慢慢的带领他走出他的这个困境里面，从困境走出来齁。所以在大鬼庙所发生的事情，是神自己亲自的表达他是那位独一全能的真神，不是像以色列人说我以为说把约柜抬到战场上他们就可以赢，不是，神的方式不是这样子。当他去到敌人的这个庙里面，在敌人的这些偶像面前，他要彰显他是那位全能真神，没有其他的神可以与他相比。然而这些非利士人他们似乎没有看到神大能的彰显在他们当中，所以好像这些事情的发生对他们来说都是巧合。所以因此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神就更大的要彰显在他们当中，这就是在第二段从第六到十二节，这里讲到敌人惊慌呼号。在第六节这里说，耶和华的手重重的加在雅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实突和雅实突的事境都是如此。好，那其实神在非利士人受这些灾难之前，已经先给了他们一些警告，就是 从这个大滚向扑倒在地，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带出一个真理，就是神与他自己子人民的关系并不能够容忍有这个敌对的者的存在哦。那神要让他们知道说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但是呢他们虽然看到这种的景象，他们还是没有觉醒哦。他们不知道说当神荣耀彰显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的，他们还没有察觉到底神是多么的有能力在里面。所以因此呢，神的手就重重的加在这些在亚斯突的这些非利士人的身上，使他们真的能够经历到，你看这位神是多么的有能力。神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而这种痔疮这种传染病哈，其实是神能力的清楚证据哦，使非利士人因着约柜的临在而被制服哦。而那些战胜以色列的军队，如今被以色列的神打败到十分惊慌。这边说他们很惊慌，从第九到十一节，他们真是很恐惧、很战惊啊！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而事实上，在亚斯突的非利士人意识到，他们其实引来这些麻烦，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约柜。这是他们自己讲哦，他们说那怎么办，这个约柜在这边，所以他们其实很清楚看到说是神的手在当中，不是其他的原因。所以因此他们就马上就召集了非利士的这个众首领来商讨，到底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神的约柜哦。而在第八节的下半段，他们这里说，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在这个七十四译本于马索拉经文，他其实这里翻译为加特人回答说运到我们那里去。所以你看在亚斯兔发生这么大件事情之后，这加特人好像还没有看到这个还没有看到事情的严重性，觉得哎呀那就运到我们这里来好，是他邀请，不是别人要送他过去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发现说，亚斯兔发生状况还没有让这个加特的非利士人看到神的作为，所以他还自动请缨哦，把这个约柜说那就运到我们这里来。而他们的举动很快就让他们看到那个后果，因为我们就看到当这个约柜一送到在去到加特的时候，神也在那个城里面击打他们，就是他使那里的那城的人里面也生痔疮，而且那城里面的人就极其惊慌害怕哦。所以因此他们又迅速的马上又把这个约柜送到另外一个城以格伦。那现在从亚斯突可能大家还没有所有人看到，现在多一个城加特，那他们想必是已经看清楚这个是神的作为在里面哦。所以因此当这个约柜哦一到以格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是合成的人都嚷闹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势必也会遭遇麻烦哦。而我们看见的确他们不只是生痔疮了，而且还有人因为惊慌而死。你很难想象怎么会因为惊慌而死，其实太过里面心里面太过害怕了，知道说这个神真的是不可以玩玩的，所以他们可以惊慌到而死。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击打是一次比一次更重，他似乎就是定义要非利士人知道神就是大能的，是胜过一切的。好，所以从上一章我们看到神虽然要惩罚自己的百姓，教导他们去走正确的路，但是他也不容敌人让他们随意的去轻慢他。所以发生在亚实突的事件，也许他们觉得被看成是一个巧合，但是连续在两三个城市都发生一样的事情哦，非利士人也确实知道说其实大事不好了，他们也知道他们因着得罪神而遭受神的刑罚，所以因此他们想要逃离神的这个刑罚。我们看到他们全部都想要把约柜送走，他们不要再看到有任何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哦。所以因此当我们面对 敌人的攻击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相信，若我们是真的行在真理里面，神必会亲自彰显他的能力跟他的同在，使恶者无法伤害我们，甚至我们要看到这些恶者是要惊慌的逃离。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敌人是看不见的，如果看得见我们还很容易就把他赶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尤其是当恶者放在我们脑袋一个意念，其实一个意念就足以让我们崩溃，或者就让我们就是爬不起来，就整个跌下去了。但是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其实那些就算隐藏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些不属神的他们都不能够隐藏。虽然说他们试图要做些取死的挣扎，因为当神荣耀彰显的时候，其实恶者是受不了的，因为这是一个光，他们不能够活在这个光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们会一直挣扎，但是他们却不能够胜过。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明白，就是当神的荣耀同在的时候，那我们是恶者是不能够伤害我们的。所以因此我们要真的去认识神，并且我们要去认定他，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抵挡恶者的一切的攻击。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第五章的经文，所以透过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知道说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所有不属神的其实都站立不住，而且我们也要知道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因此我们不可以忽视神的能力和旨意，我们要认定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并且我们要依靠他，因为我们知道说胜利其实是在我们这里的。那我感谢神在今年当我们进入这个第十年的时候，那神他透过教会的领受，其实再次提醒我们的生命是要蒙恩突破逆转胜，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事实，只是过去我们可能就被蒙蔽，一直觉得说好像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一直看不到盼望，我们一直好像感觉走不出我们的困境。但是我觉得今年真的是神要帮助我们教会，甚至我们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历什么叫做蒙恩突破逆转胜。但是在这整个神要把这个恶者完全的除去的时候，当然我们可能过程当中我们要经历很多的修剪啊、调整的这些东西等等，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真的是认定他，我们坚持，我们跟神一起走的时候，我们是一定会看到什么叫做蒙恩突破逆转胜。所以这是我今天从这段经文当中的领受跟分享。好，我把时间交给 IP 伟。好，
OK， 好，我听了之后有几个领受。第一个呢，我觉得神是一个做新事的神，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好像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事情已经结局了，就是对于神对于以色列而言好像已经结局了，我跟你已经决裂了，已经我的应许已经要改变了，要离开了。但是其实神是一个做新事的神，他到了外邦他还在做事，他甚至不需要器皿，他不需要器皿，他还在做。所以当我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神呢是有他的主权。有时候我们好像有一些框架的限制，我们觉得今天我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应该神就是不要我了，或者是神应该就是已经放弃我了，神应该就是没有任何作为了。但是其实神并不是这样，神他还可以继续做，他甚至不需要器皿，他也可以做，他就自己行他自己的心事，而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这些非利士人他是怎么样呢？他害怕神的同在，因为他不属神。今天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渴慕神的同在，所以今天当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一些事，即使这些事我们觉得天哪，我不能承受，超乎我所求所想，我感觉我这个器皿好像没有办法承受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渴慕 神你在我身上做这些事情，让我反败为胜也好，让我蒙恩突破也好，还是我害怕，我害怕。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属律法主义，不是没有看见我们是神真儿子的人，当我们做了犯罪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神要来介入我们生命的时候呢，你会惧怕，你会觉得说，神你是不是要惩罚我，神你是不是要对我怎么样。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真儿子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在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其实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神是要来介入我们的生命，是要扭转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其实这样的神的同在临到的时候，或许我们会觉得说，神你怎么会这么做，你怎么会那样做。但是我们是应该是有一个渴慕，一个渴慕在里面。所以我看到其实这个腓力士人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神同在的时候他惧怕，然后神同在的时候他想要把他送走，而且呢他看到了大衮神庙破碎这些事情呢，他没有去想为什么，他没有想要去认识这位神，也没有想要去求问这位神，他还是活在自己的框架里面，他选择把他送走。对，所以这是我今天的领受。我觉得国金将刚才讲的呢是一个很棒的重点，让我们去思想。但是这是我听了国金分享之后我自己新的两点。第一个是神是做新事的神，第二个是我们要渴慕神的同在，而不是惧怕神的同在。这是我今天的补充。